请我们读第《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司祭反说：“诸位兄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是从创世第一章，我们交通到了十一章。我们知道创世第一章讲到神怎样创造天地，然后地呢后来出了状况，神就重整大地。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镜头就对准了伊甸园。事实上在伊甸园以前，神就用泥土造了人，然后吹气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活的魂。神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人堕落了，人犯罪了。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很不幸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知道，果然我们的就像圣经这里所记载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的确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他们就被赶到园子外面。所以到第三章，人是堕落到罪。到了第六章，我们知道就堕落在肉体的里面。到了最后第十一章呢，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讲到神完全的救法，他的救恩不只是解决我们的罪，也解决我们的肉体，叫我们怎样能胜过罪，同时呢也叫我们能够解决对付世界。那么可以说在整个属灵成长过程里面，最大的三个障碍，一个是罪，对于不信，对于得救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第二是肉体，还有第三呢是世界。那么这个都是十字架做工的对象。我们知道十字架不光解决了我们的罪，也解决了我们的肉体，同时也解决了我们的世界。那么到了十一章，我们就知道人已经到了堕落到了极处了。所以好像一个苹果呢完全烂透了。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有了很大的转弯。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可以说是分作前面十一章还有十二章呢，一直是到最后一章。那么这里面的思路呢，我们知道是没有断过的，就是说圣灵启示创世纪的，它从来没有离开主题的。比方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就是预言的后裔那条线其实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两个家谱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是赛特的家谱，一个是闪的家谱。那么这两个刚好是组成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在就是红海洪水前的时代，一个洪水后的时代。所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两个时代。那么根据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创世纪，就是摩西五经。那么圣经里面第一卷最早给我们看见是这样。那么但是到了马太福音， 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刚好是三个十四代，所以我们这十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完全。那么十四呢，就是十四呢，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一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数目。那么一个是十，一个是十四。那大家如果懂得逾越节就知道，到了十号的时候，就是逾越节前四天，那么逾越节的羔羊要预备好，而且要看看它有没有瑕疵。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前四天，你记得吗？他就进到耶路撒冷，然后从那天开始，他们就来找主耶稣的难处，要希望能从主耶稣身上能找出来他到底有没有瑕疵。所以最后呢，是比拉多公开的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果然果然我们的主乃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在正月十四号，就是当以色列人都在那里过逾越节中午的时候，尤其从十二点到三点钟，他们都到圣殿里面去领那逾越节的羔羊，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到了三点钟，他就完成了他的十字架上赎罪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羔羊，他实在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也在正月十四号那天，他果然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十呢，是代表你找不出毛病来，是代表完全，代表人的完全。所以两个十代，三个十四代，刚好是一个十，一个是十四。所以你把从亚当到一直从亚当一直到这个基督，我们知道说，就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神应许女人的后裔那条线呢，就是这条线一直从创世纪到新约，它是没有断过的。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简，非常奇妙，他在旧约里面已经埋下了这些的伏笔。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以前，刚才因为今天下午散会时，有一个弟兄和我提起一件事，我想我需要和弟兄们提一下，因为我们太多事情，太多的东西需要讲，所以有的地方我就没有提到。就是讲到彩虹为记号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学者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两个不同看法都应该让弟兄姊妹知道。那一个呢，就人认为说，因为彩虹做这个立约的记号，就证明说有下雨才有彩虹，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下过雨，所以难怪当这个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在那里告诉他们这个洪水要来，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从来没有下过雨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领会，这是一种的领会。那还有一种的领会，就是不一定证明说从来没有下过雨，就是彩虹已经是有了，不过彩虹从来没有当作一个记号的，而且这个彩虹呢是给神看的，所以表示说这个可能不一定是没有下过，就是说从不一定会下，这个不一定是这样下这样的断案啊，就是两个可能的，一个可能就是从来没下过雨，一个就是说还是已经有过彩虹。那原因就是因为圣经里面立约的时候，你知道说立约的记号，一个是割礼，还有一个在基督徒身上你看见受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但是我们知道受浸事实上是老早已经有的，不过到了受浸的时候，你看这个受浸的意义和犹太人的受浸就不一样。那么像保像那个谁呀、啊？像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后来受隔离。那么受隔离那件事，并不表示说在人类历史上亚伯拉罕那一代第一次受隔离，以前从来没有受隔离这个事，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表示说这些东西已经有了，不过到那个时候呢，神是以这个来做立约的记号就是了。所以我想我把这两个可能都告诉弟兄们，那么你们自己决定到底哪一个你读圣经的时候最叫你得着满意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十二章，就是可以说创世纪呢最重很重要的一个转弯的地方，从十二章一直到最后。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要是讲四个人物，而且每一个人物的篇幅除了以撒之外都是很长的。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从十二章嘛到最后。可是我讲过，这个十二章呢是和前面连在一起的，尤其当你看见这个苹果烂到不能再烂了，就是说人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现在的背叛不是个人背叛，亚当吃了摘了苹果，那是夏娃的背叛，是亚当的背叛，但只是个人的背叛。但是到了创世纪十一章，那是集体的背叛。所以你知道说，然后呢，果然你知道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想想看，当初原来是伊甸园所在的地方，现在是到处是偶像充斥的地方。因为我们说过，根据考古学，光是加勒底的乌尔最少就有2000多种的偶像，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是个偶像的世界，到处都是偶像。所以人好像因着被这些偶像腐蚀的结果，人慢慢的对于神的记忆慢慢就淡了，甚至于连亚伯拉罕，想想看呢、啊，这个亚伯拉罕这条线是引到基督的线不错，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其他地方给我们暗示，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那么可以说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在偶像的堆中长大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拜偶像拜惯了，一个人对于多神的观念不知不觉的种在他里面，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宇宙中只有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要晓得，那个时候人已经通通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只要在两河流域，你只要在米索波达米亚，在那个地方不由得你不拜偶像，因为每一个人都拜偶像。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偶像的背后有真正的科学天文学，我们知道天文学最早是从巴比伦开始，不过因为被他们祭司扭曲了，那符合人迷信的心理，所以就有所谓的星象学了什么这些东西，就慢慢就接着就来了。所以这些偶像的世界能维持他的那个，能维持他的世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撒旦是掌死权的魔鬼，他知道人怕死，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当人在那里要知道将来，尤其对人的前途没有不知道该怎样，不知道该或是如何，或者产生某一种的惶恐，每一个人都知道明天怎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巴比伦的宗教里面，他在撒旦的导引底下，我们知道人因着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上了这些的圈套，那么越陷越深，越陷越深，那么最后呢，你看见到处都是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十一章，可以说全地都污秽，都被偶像污秽了。在什么地方你能找到真神？在什么地方人对于神创造独一的真神还有一丝丝的概念呢？那么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我想我们是很清楚了。所以从十二章开始，神要开始积极的工作。神已经应许给人，神已经应许人类的救主将来就是预言的后裔，所以神已经暗中在那里工作。表面上是历史，表面上一代过去又一代，但在这个一代过去又一代的里面，你看见神在背后支配整个的历史。所以为着预备将来的人类的救主，你看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的土壤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如果大家读创世纪的话，你看很明显有一条线，那条线就是人类的救主要来到，只要人类的救主有一天降生在伯利恒，人就有救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创世纪不只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的起初，也给我们看见神怎样预备那个救恩。所以从十二章开始，就是神怎么积极的预备救恩。 在十二章以前神已经做了，借着那两个家谱你看得很清楚的，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暗示了。但是到了十二章，你看见在这么多的人里面，在这么多拜偶像的里面，神拣选了一个人，神也呼召了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在偶像群里面长大的时候，他不是在这个宗教里面，在这个偶像的宗教，他不是一点的安慰也没有，不可能的。如果一点的安慰都没有的话，没有人会继续迷信下去。所以有的人越信越深，越信越迷，那个原因就是在偶像世界里面有一些的真理在，有一些的道理在，有一些的平安，有一些的福利在。那结果呢，许多的证，许多人生的经历，好像很多地方倒很灵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不错，当亚伯拉罕在偶像堆里面，好像他的观念里面都是充满了多神的。那么想想看，在这个背景里面，你怎么可能产生出个单神的观念，就是独一真神的观念？因为你一天到晚耳濡目染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且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不是完全一点都没有给人安慰的，在整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它好像多多少少给你一点的光的。所以你能感觉得到亚伯拉罕他在加勒底的乌尔，好像他手里拿着一根蜡烛所给他的光。那么这个也许就是周围的偶像，无论从哪个方面，巴比伦宗教所给他的一些的安慰，也许他知道一点哦，这个所谓巴比伦宗教的奥秘。那么这个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象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支蜡烛的光。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等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等于他拿着一个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他忽然间醒悟过来。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他从来不知道怎么给黑暗下定义，乃是等到他把蜡烛的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的时候，他才看见说这个叫做黑暗。所以弟兄姊妹，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神就用自己的荣耀吸引亚伯拉罕。现在亚伯拉罕才恍然大悟，他本来在偶像中长大，到处都是偶像，他从来没有觉得偶像有什么不妥，他从来没有觉得什么叫做黑暗，什么叫做丑陋，他从来不知道。但是呢，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那一次他看见了荣耀的神，从他灵的深处看见了，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他，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因为神知道，如果亚伯拉罕真的遇见荣耀的神，他真的知道周围什么叫黑暗，什么叫丑陋，我相信亚伯拉罕他不能够继续待下去一分钟一秒钟，他的反应一定是立刻的反应。因为整个巴比伦，整个的加勒底乌尔所代表的世界，就是那个躺卧在恶者手下的世界。所以撒旦就借着这些偶像，不知道迷惑了多少人，也许包括整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家庭。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神的怜悯，在一个人里面毫没有准备，在一个人他毫从来没有一点这样的背景，没有一点这样的观念，你看见我们的神向他显现，结果呢，神就呼召了。所以在这么多人里面，神呼召一个人，然后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借着一个人产生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的一家，然后借着雅各的一家最后产生一个国，那就是以色列国。 或者说借助就是以色列民。那么借助这一般的百姓，我们知道神要做两件事。第一，神把他的话就托付在以色列人身上。第二，因为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他是拒绝同化的民，所以呢，神就借着以色列人能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所以等到将来弥赛亚诞生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从哪一个支派来，你就知道他是弥赛亚怎样能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所以事实上，神拣选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要为人类预备救主。但你怎么知道这位是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面，他把神的话托付给以色列人。那因为以色列民族是个执着的民族，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当他们接受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细心，因为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我们知道，经过死海古卷以后，就证明给我们看，两千年前的旧约圣经和现代的圣经根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只有以色列民族的特性，神如果把话给他们的话，他们能够执着，他们能够忠心。后来历史证明给我们看，一点都没有错。在人类这么多的民族里面，你看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般的人像以色列人那样，他们对神的话真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他们抄写的时候，如果这个抄到神的名字，他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洗一洗，就是要洁净一下。如果他抄写抄这个地方，如果他忽然间撒旦把一个邪恶的念头射到他的思想里面，那不管他抄的什么地方，假定说以赛亚书有66章，他已经抄了65章了，只剩下一章了。但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不接近的念头的话，所有超过的通通不算，要从头来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的确是把他的话托付在这一般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最少有333个预言，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怎么降生，将来人类救主是怎样的一位。而这一本的书就在谁的手里呢？就在那一般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手里。这本书不是先在那些拥护他人手里，乃是在反对他人手里。所以我们的神要借助在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般的人手里，他们手里有一卷书，而那卷书就证明给人看说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我们知道，从来人都是先有生平才有传记，人都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拍下录影带或者录像带。但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还没有生平以前，他已经有了传记。他还没有生活以前，他已经他的录影带了。那么这个传记也好，录影带在哪里呢？就在旧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去，如果对犹太人传福音的话，你不要把旧约圣经给他，你把旧约圣经有一段，比方说以赛亚53章，你把它用电脑把它抄写下来，然后呢你念给他，然后呢你给他听，你问他，你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么他一定说，哦，这个就是你们主耶稣，你们基督徒所讲的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告诉他说，这个事实上呢，就是你们手里那本圣经。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到礼拜六，每个星期六要读旧约，他们每个礼拜都轮到读一章的圣经，比方说他们读到以赛亚书第52章，那么下个礼拜应该要读53章，对不对？他就跳过去了。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直到今天，他们读旧约的时候帕子没有去掉， 没有去掉。他们读得懂吗？读不懂。因为那333个预言就是那把钥匙把整本的旧约打开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的确确要得着，要借着亚伯拉罕得着一个家，借着一个家得着一个国，得着一般的百姓，这般的百姓他们能忠于神的话，神就把他的话就托付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果然忠心。你知道主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所以你去读这个希腊希伯来文上面好多点，好多点，好多话，你不能随便给他搬个家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太太的太子那个点在中间，对不对？你说我这个点在中间我不大顺眼，我把它搬到右上方去，另外一个字。你不能说我的全权，你说这是我的太太，你不能说我的全权。所以一点一画不能随便搬的。这就给你例子，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神的话就是一点一画不能废去的。所以感谢神，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因为要为人类预备救恩。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你读读旧约就好了。你看神为他的儿子已经留下铁的证据，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独居的民，所以你看他们从来不和别人通婚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到现他们能够保持很单纯的民族，尤其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你怎么知道谁是弥赛亚？很多人都说他是弥赛亚。好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已经是在结婚之前已经放生了，他们不再是独居民，他很容易和别人通婚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他到底是不是大卫普世上，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犹大的世子，你根本就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证据，你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就特别拣选了这样的民族。所以不要吃以色列的醋。为什么神只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中国人？我们知道说目的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神一点都不偏待人。不过呢，我们知道说现在神总得有个起点，对不对？在这么多的人里面，结果神看上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他，神呼召他。那现在呢，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要往神所要他去的地方去。好，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已经在那里开始预备救恩了。不过问题在这里，真正弥赛亚要降生，那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然后从亚伯拉罕有42代，最后呢基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真正这些预言，就是真正这个女人后裔最后真的来到世界，那是以后的事了。但是创世纪是讲历史的，是一本讲历史的书。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说神预备一个家，从亚伯拉罕预备呼召一个人，然后呢得着一个家，然后得着一个百姓，得着一个国。那么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说神借着他们，然后最后把弥赛亚带来，这是不错的。但是呢，既然以色列人最后成为一个民族，最后在万国里面，神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所以证明说在整个预备救恩的过程里面，在历史上神给以色列人有相当的使命。所以现在我们从12章以后，我们就会明白，一面你看见那条线都是往弥赛亚去的。比方说吧，讲到以撒，那么以前有以实玛利，后来你知道说亚伯拉罕呢又娶了妻子叫吉图拉，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不止一个妻子，亚伯拉罕好像好几个妻子，然后他们都有后裔。可是你要记得吗？等到圣经怎么记载，你读到25章的时候， 那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有生以斯玛利，有以撒，最后是以斯玛利跟以撒替他送终的。然后基图拉也有一些后裔，但圣灵特别加上一句是什么？加上一句是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以撒是预表基督，亚伯拉罕预表父神，那这是另一面。你看父神是把万有都给了他的儿子，这是一面。但另外一面，与另外一面呢，在整个历史的演化，整个历史的这个演进中间，我们知道说，其实呢，你看神在亚伯拉罕一家，然后雅各、以撒、雅各身上，你看已经开始他的工作了。那整个的工作，你看最后就是指向基督的，这个是清楚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就是神现在要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叫这是应许之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个我们清楚的。那么如果是应许之地，谁来承受它呢？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非常的有钱，可以说家财万贯，他的房子很大很大，但如果这个财主他没有儿子，房子很大，他可以称这个房间是公主的房间，那个房间是公子的房间，但如果等了半天，你看见就是他们两个人，虽然这是很大很大的房子，几乎像宫殿一样。弟兄姊妹，你看在父母的感觉里面，不是像虚空的感觉吗？这些财产，这些房子应该有人来承受它的才对。所以一面你看见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块地，你读下去很清楚，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就是一块地的故事。那不光是一块地，谁来承受那个产业，谁来享受那个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的，后裔和那块地，那个后裔是谁呢？后裔当然是去以撒说的，还有以撒的后裔，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不要忘记，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后裔，圣经里面讲很清楚的。而那个家，那块迦南地不是以斯玛利的，那块迦南地不是以扫的，那块迦南地，那块迦南地，你看，而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对，也不是以扫的，还有谁？以实玛利、以撒的、以撒啊，等等哈，对，以撒这个是以实玛利，没错，以撒的是以实玛利。然后呢，这个雅各的就是以扫，但是你知道说，那个整个承受迦南美地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就是亚伯拉罕建整个亚伯拉罕的历史，一个是地 land promise land， 还有一个就是 seed， 就是那个后裔。那后裔简单的来说是指着以撒，是指着以撒来说的。那么复杂的细的来说，那就是亚伯拉罕的众子孙，那么就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简单的来说就这样。那么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当乐园失去了以后，现在呢，神好像失败了，因为你看现在整个撒旦好像占了上风，你看人类不止堕落的罪，也堕落到肉体，最后堕落到世界。所以表面上弟兄姊妹，神好像占了下风，但是不要忘记，神要做他的工作，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回到他原来的旨意。所以现在神怎么做呢？当全地都污秽的时候，神把一块迦南地，就像当初的伊甸园一样，当初的伊甸园怎么把亚当放在里面？现在呢，你看见神也把亚伯拉罕放在迦南地，而这块地神应许给他和他的子孙的。所以这什么意思？ 这就告诉我们说，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神所要的是整块的地，所以主耶稣祷告，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神在乎的是这块地，但当这块地完全污秽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神不只拣选了亚伯拉罕，而且要给他那块地，那块地就代替了当初伊甸园那个位置，或者说就代替了当初神所创造的那块地，完全就代替了。然后呢，以色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初全人类应当所在的位置。所以如果在迦南地，你看见说，如果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后裔真的能够忠心于神的托付的话，那么很清楚的，现在虽然全地都污秽了，但是在地上还有一个天，还有一块地是天堂，那就是迦南地。虽然全地都拜了偶像，但在迦南地那里，所有以色列的子孙，他们宣告说，我们只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借着这样，借着在历史上的以色列人，神还是要把人带回什么，带回到他原来。所以在整个预备救恩的过程里面，因为你还是有历史的，还有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你看见子子孙孙下去，从一个个人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民族。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最后这个民族，这个民族不过是个凭借把基督带进来，但是不要忘记，神从来不做一件浪费的事。当以色列人在人在世界中间的时候，他有他一定的使命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读到你读到神把以色列人，神不是跟以色列人从埃及以后和以色列人约好，他们要在橄榄，要在这个要在西乃山相会吗？所以他们经过了50天以后，最后终于到了西乃山，他们终于站在神的面前。他们到了西乃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解释。神怎么说呢？神说，我是把你们好像老鹰把你们这些小鹰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一路上辛苦了，一路上遇见苦水，一路上遇见这个遇见那个，你们觉得走得很辛苦，事实上呢，一路上都是恩典。你们是不会飞的，但是呢，你们是借重我的翅膀，感谢主。这样神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来给我。然后你记不记得，神就对以色列人，对这个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神对他们神对他们怎么说呢？然后神就跟他们说，你们若实在，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叫他以色列后裔就像海边的沙，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所以神就把以色列人放在哪里？就放在埃及。放在埃及就好像老鹰呢，把小鹰放在了很高的，非常的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尼罗河两岸是个最富裕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就人口就膨胀。然后你看，以色列人就真的像海边的沙子，后来对以色列对埃及人就形成威胁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忘记他们为什么在埃及。因为埃及的黄瓜韭菜在肉瓜旁边吃肉，那么尼罗河泛滥两岸，他们连祷告都不需要，你看全部那整个的生命线就是尼罗河。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的不是埃及，神给他们是迦南地，所以他们好像忘记了。那么就好像小鹰，当他在母亲的照顾底下，那么天天都是风和日丽，妈妈总是把食物带来，所以他们就这个日子非常好啊。他们忘记，如果他们一直在巢里面，他们永远不会飞的。所以没有想到，忽然间有一天来了一阵台风。这个台风啊，不是别人刮来的，这个台风是他母亲刮来的。 他母亲用他的翅膀啊，就搅动整个的巢。那么起头呢，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母亲这样带我们？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知道整个的巢都没有了，他们只好学飞了。飞，他们凭着自己很快就摔在磐石上，还没有摔在磐石以前，那个母亲的翅膀已经拖住他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在埃及好像老鹰把你们放在一个很高的磐石上，你们以为这是人间天堂，你们忘记了神不过借尼罗三角洲叫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人到时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最后对于埃及构成一种威胁，他们一定要把许多男孩子丢到河里面。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原因在哪里？原因都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现在呢，他们现在你看见他们要开始学飞了，所以神和他们约好在橄榄山要和他们相会。那这个时候神就把他心里的故事告诉他们，现在你才知道当初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借着他得着一个家，借着一个家得着一个国。为什么这个国？现在你看200万人来到了神的脚前，神和他们相会，神说现在他是用恩典，是用翅膀来托住他们。那么在恩典的应许里面，神说如果你们神说这个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意思是说，以色列整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利未支派的。利未支派是祭司，是堕落，是犯罪以后的事，是拜金牛犊以后的事。根据神的旨意，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整个的国度根本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大家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弥赛亚国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个个都做祭司。为什么？那是祭司的国度。这就证明说，神对以色列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个个都做祭司。这什么意思？因为全世界都误会了，全世界都不认识神。如果他是祭司的国度的话，他一面代表神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另一面我们知道说就代表是全世界来到神面前。所以你看见他们很自然的就做神在地上的见证。因为这个缘故，希望那些拜偶像的人能够离弃偶像，能够转向神。我当然不要忘记，真正他们如果能够得救，真正他们整个能改变，那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就要做人类的救主。然后弥赛亚不止把人带回伊甸园，而且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你看我们就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这样最后你看见神的旨意就达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时候，什么叫以色列的选民？以色列的选民就是当全体都失败的时候，现在有一些人和神同心来背负神的见证，告诉人说宇宙中只有独一的真神，借助他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就是整本的旧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好，这个以色列人怎么产生的，那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故事。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很清楚，整个迦南美地就像当时的伊甸园，或者代表整个的地一样。那不止如此，你看见说，那么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当初的所有的人类。那么耶路撒冷那里有圣殿，圣殿好像会幕一样，神的帐幕在人间。不过不要忘记，到了启示录最后是在所有人的中间，这本来就是神当初的目的。但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在整个的过渡的时间里面，你看，你只要到耶路撒冷去，你只要到以色列去，你只要到以色列，你看到迦南地，你就想起当初神对于全地的旨意。 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你就知道在当所有人都弃绝他们的时候，现在呢，神做他们的子民，他们也做他们的神，神也做他们的神，然后他们也做神的子民。那么这个子民指的什么来说的？是指说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在旷野里面，你知道吗？旷野里面，你记不记得会幕在中间，然后呢，这个有三个支派在东边，三个支派在南边，三个支派在西，三个支派在北。所以神的帐幕支搭在人间，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都是以色列人，因为三个支派嘛。到了启示录就不是了，到了新天新地就不是了。新天新地人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帐幕。但是呢，新耶路撒冷有四座门，有四道的墙，每东南西北每一个都是三个门，所以这个就等于重演当初以色列人的故事，对不对呢？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支搭帐幕在人中间，他们要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那那个人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外邦人，那就是神当初所创造的人。所以等到你回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才晓得神当初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神拣选以色列人，一面是借着他带出人类的救主，另一面在整个过渡期间，当救主还没有来到以前，他们有个使命的，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应该是神当初对人类的要求，他们所有的位置。所以大家都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最后终于要到迦南了，进到迦南，他们一定要过约旦河的。他们对于埃及，对于他们对于这个迦南美丽，第一个印象什么？就是那个叫约旦河。但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刚好是收割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约旦河是涨到两岸的，漫到两岸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只要约旦河所到的地方，当你读到我们的创世纪，你记不记得当这个罗德和亚伯拉罕要分家的时候，他远远看过去，约旦的平原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进到迦南美地，第一进门以前，第一个印象，这道河你一定要过的。当你过红海，是世界埋在下面；现在你过约旦河，你自己埋在里面。十二块石头代表十二个支派已经埋在底下，但另外搬了十二块石头到了基甲，这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进到迦南美地，真的进到神所要我们进的地方，那么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叫他们进迦南，目的就是说一面离开世界，现在开始成长，最后达到成熟的境地，那就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那就特别指着基督那测不着的丰富。那么澎湃的约旦河，壮阔的约旦河，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生命是奔放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洋溢的生命。然后这个河水所到的地方，你看见到处都是青翠，那就像什么伊甸园一样。那为什么讲像伊甸园一样？为什么讲像神的园子一样呢？因为很清楚的，在神的园子里面不是一道河，是四道河。第一道河是洋溢的，第二道河是奔放的，第三道河是冲击的，第四道河是肥沃或者是结果子的。所以你看见吗？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成为浇灌的园子，那四道河代表什么？代表动态的生命。那你到了迦南地，同样的是一块地，你在那里会发现许多牛奶与蜜，但最重要就是在这里有一道河，那一道河就取代了那四条河的位置。所以你如果要进迦南的话，你看现在不同了，现在你必须经过迦南，而不是经过约旦河。那么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自己需要埋在约旦河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有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所有在迦南美地所发生的，其实就是神当初对于全人类的旨意。所以我想大家从这里能够找到一对一的对比。那么有了这些观念以后，我想我们再读下去，再读这个下面的圣经，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这是几个历史，我们的是极力学历史，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呢在弥赛亚诞生以前，在过渡期间，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有一定的角色需要扮演，神让他们仍旧做万国的见证，好像神把他们放在中间一样。那么整个的国度就是祭司的国，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将耶和华的知识能够充满大地。所以大家想想呢，在弥赛亚国里面，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就是当初如果他们没有失败，没有拜金牛犊的话，这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连以色列人也失败了。所以这个观念我想我们需要建立起来，当我们继续的往前读。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从十二章到五十章不光是历史，十二章到五十章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什么地方，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那就很清楚了。希伯来书那里讲的七个人物都是创世纪的人物，从亚伯开始，亚伯，然后呢以诺，然后挪亚，然后亚伯拉罕，然后以撒，然后雅各，然后这些都这样下去的。所以这些人物呢，很明显的都在希伯来书。但是希伯来书讲什么？讲信心英雄录，讲的新造的故事。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他们的经历是预表我们的经历。亚伯拉罕怎样过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也过信心的生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一面你从历史角度去看它，另外一方面你要从预表的角度去看它。那为什么这样呢？有原因的。就是说创世纪它讲到人类的堕落，创世纪因为它不可能讲到主耶稣最后终于诞生，因为这需要全本圣经，因为整个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序嘛。所以为着要建立那个序，所有圣经里面主要的东西应该都在这里面，序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不错，一面是讲到主耶稣最后要来，但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主耶稣要等到几千年以后，然后他才来，两千年以前才来。那这个亚伯拉罕是大概是主前四千，在离开现在大概有四千年。所以你看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年？隔了两千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现在呢，如果人类的救恩预备好，如果这个什么女人的后裔果然诞生了，那现在要问，如果一个人真接受他的救恩，他是怎么过日子？他的生活是怎么过的？这些基础怎么做的？那救恩到底给人带来有多少的祝福，有多少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圣经就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讲预言。那这个预言不是字面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图画的预言。所以借着亚伯拉罕一生，就预告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的一生是怎么样。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你看见他是信心的英雄，他是因信称义，他根本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你我所过的生活也是信心的生活。不止亚伯拉罕，然后呢以撒，所以你看得出来，就以撒他怎么过日子，就表示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过日子。然后呢是然后是雅各，然后是约瑟。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叫预表吗？预表也就是预言，不过预言是用字句来写的，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用字面写的。但是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是用图画，一幅图画一幅图画的。所以请记得，亚伯拉罕所经过的常常 就是我们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以实玛利生不得的，你只要生一次以实玛利以后，你知道以撒的后裔跟以实玛利的后裔世世代代为主。以实玛利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不是不相信神，但是我们主要帮神一点的忙。所以你看看迟迟后裔不来，那么你总要做一点什么，这个就是以实玛利。我们以为是帮神的忙，其实帮道忙。以实玛利所代表是肉体，肉体生不得的。你只要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生肉体，你后来你会发现，那个有的时候像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样，就是那一次你随随便便发了肉体，发了脾气了，你让你自己吃了，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创世纪，读到亚伯拉罕，你觉得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读到雅各，你更像他了，对不对？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你觉得怎么可能是雅？所以大卫呢，有很多的苦难是他罪有应得，像他犯罪活该，那是罪有应得的。但有的苦难不是他受，不是他该得的。有的苦难是因为神老早要把大卫做基督的预表，要借着大卫来写诗篇二十二篇。那么你想想看，这个大卫他怎么会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在大卫的身上就安排环境，让他经过一种的苦难，那种苦难连他自己都不懂，他就大声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让他经过一种经历，他自己不知道那是十字架的经历。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所以，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表，就是证明说神如果要用一个人做预表，就在他身上开始工作。所以呢，开始工作到一个地步，你看他经历一种的经历，就是像基督一样的经历。所以他的苦难是为着基督而受的，他为着基督而受苦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像他犯罪就不是。但是的确有的地方，你看大卫是预表基督，没有，那是毫无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在那一些事情上很像基督，这是他生活神安排的结果才会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一面是预表基督，但是大卫呢，他最完全的部分预表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要忘记，这个大卫神在那做，他有得胜也有失败，也有犯罪的时候啊。结果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不光是基督的预表，大卫也是我们的预表。我们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失败犯同样的罪，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能像诗篇五十一篇说：“神啊，求你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忧伤的灵你不轻看。”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吗？奥古斯丁曾经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最伟大的一个罪人，也是最伟大的圣人。他犯了太多的罪，太多羞耻的罪，他蒙恩得救了。他得救以后，他每天晚上叫人在他的睡在墙壁上就是诗篇五十一篇，他每天睡觉以前一定要读诗篇五十一篇，因为这是他的诗篇。为什么？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讲到预表，他一定得两面。就说大卫这个人来说，他跟我们一样，所以很多地方他能做我们的预表。讲到我们的得胜，讲到我们的羞辱，讲到我们的失败，给我们许多的警惕。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亚伯拉罕是预表，以撒是预表，雅各是预表，约瑟也是预表。所以这是第二个角度。我再说第一个角度是历史，第二个角度呢是预表。那这个预表的结果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蒙恩得救，如果我们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如果我们真的是接受女人的后裔做我们的救主的话，那么那个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那基督徒成长的轨迹是怎么成长的轨迹呢？你就看见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然后最后到了约瑟，就到了最高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帮助就很大了。所以整个创世纪也是讲救恩，不过是用预表的 方法，用预表给我们看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那个祝福圣经称它做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圣经也说叫我们呢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因为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很清楚的，当我们要读从十二章开始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观念把它牢牢的记住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进到这个从十二章到五十章。那么特别我们今天晚上是十二章一直读到二十五章，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一生了。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我觉得最好最好的就是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已经给我们分好段了，所以我们按照希伯来书的分段，我们呢一同来看一下。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大家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讲信心的英雄路。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篇幅最长。那么就是因为这里篇幅很长，所以呢他就给了我们几个重点，刚好是四个重点，所以就叫我们能够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刚好分成四大段。所以我们先看哪四个重点。你看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第一因信出去，这就这一节圣经。第九节另外一件事了，他因信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你看这是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是因信做客，第一是因信出去，第二是因信做客。然后呢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不要忘记啊，这里没有讲没有讲说亚伯拉罕借着撒拉生以撒，他不是讲以撒哦，他是讲什么？是讲从已仿佛已死的人，就是谁？已死人是两个人哦，亚伯拉罕是死人，这个他的妻子也是死人，你看见吗？已死的人就生出什么？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这就是他的信。所以亚伯拉罕不止生以撒，亚伯拉罕的信生以撒不光是生以撒，乃是生以撒后来无数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相信以生以撒，这个不需要太多的信心。但是因此你怎么知道以撒一直生一直生下去，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如果到了以撒不生了怎么办？你看见吗？以撒事后一旦，如果以撒不生了怎么办？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生以撒，是以撒的后面有无数的子孙，这个叫做相信。这是第三点。然后这个十三节下面都是解释。那么然后第四点就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所以呢我们知道一共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因信出去，第二个是因信做客，第三呢因信生以撒，我们姑且说生以撒好吧。然后第四呢因信献以撒。所以亚伯拉罕身上就是四件事，第一出去，第二做客，第三生以撒，第四呢献以撒。所以这样呢我们应该可以散会了，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已经讲完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这个所有的重点都在那里了。那现在呢我们替大家分分段，从哪里到哪里是哪一段，哪里到哪里，我想这样就清楚了。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末了， 这一段是阴性出去，阴性出去。然后呢，十四章、十五章，然后十六章，这个是阴性做客。然后呢，17、18，一直到21章，那么这个就是阴性生杀。从22、23、24，一直到25章，应该是到第11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阴性现以杀。那不光现以杀，现以杀以后还有一些后续，那么这就是这一段所告诉我们。所以大概呢，我们知道说以撒的一生呢，应该就是分成这四个大段，就可以说是以撒一生四件非常重大的事。好，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快的来看这个阴性出去。那么阴性出去，大家都知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先显现，结果呢，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当你旅行的时候，你只知道起点，你不知道终点，这个叫做信心。有没有一个人他的旅行是只知道起点不知道终点？我想没有。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旅行，今天的道路都是看得见的道路。但什么叫信心呢？信心他只知道说，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但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亚伯拉罕已经在那里启动了。这叫什么？这叫做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一路上一直到了迦南，到了世界，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信心神没有给我们看见远景，神只给我们看见目前的一步。这一步不是最后的终点，最后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每一步路都是神在那里引导你。所以信心的生活实在说来就是接受引导的生活。那么好了，这个出去不错，这亚伯拉罕一信他出去了，但这个不表示他没有软弱，他有软弱。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说，如许多人讲的信心的生活好像他从来没有软弱一样，这不是真的信心。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结果他动了呢，他动了，他果然到了迦南地。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看他怎么出去的，所以从第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你就看得很清楚，他是出去了。神叫他离开本地，他是离开了；神叫他离开本族，他把罗德带走；神叫他离开父家，他把他父亲带走。所以弟兄姊妹，他不是没有顺服啊，他是顺服一半。你不能说他没有进步，他进步很多，他能走信心道路已经很难，这条路他从来没有走过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带罗德呢？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出去已经75岁了，那万一在路上中风怎么办？他没有儿子，如果他有儿子，儿子可以扶他一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带着罗德走当然很自然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信心应该没有惧怕的，但是因为前面什么都不知道，本来在加勒底的乌尔，他人缘地缘都很熟嘛，他不管到哪里他知道怎么做，生病应该怎么做，该该怎么样处理。你到了一个人不生地不熟的地方，那么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如果他真的能接，他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知道大概今天明天怎么样，你知道到哪里怎么走都知道。如果今天忽然间把你放在纽约，一句英文也不会， 那你真的会很紧张，当然会紧张。那么不要忘记，这是迦南人呢、哦，这个地方呢根本就是外国人、哦，你看见吗？他到了那里，他不能讲别人外国，他自己才是外国人呢、啊。所以很多人到美国都是喧宾夺主啊，到了美国还讲别人是外国人，其实他们自己才是外国人。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你晓得亚伯拉罕就这样，亚伯拉罕现在神是把那块地赐给他，不要忘记，没有错。所以周围住的当然都是迦南人嘛。所以如果那句话让迦南人听见，他根本活都活不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能看想得到，神带他到一个地方去，而且去到哪里都不知道，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当然他会害怕。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就带着什么，就带着罗德走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但是同时呢，也带着他父亲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带父亲走，当然可能父亲年纪大了，而且你看上下文好像父亲很有权威的，那个时候父权很大，父权很大。所以那个时候你若读圣经，到底是亚伯拉罕出来呢，还是他的父亲带着他出来的？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父权呢威权很在父权很高涨的时候，你可以猜想说他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哈兰呢就停下来了，哈兰就停下来了。那为什么哈兰停下来呢？有原因的。因为哈兰这个地方最像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乌尔拜什么样的月神，在那里拜一模一样的月神。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啊，一定有一些的原因，不一定是亚伯拉罕的软弱，可能他父亲的软弱，我们不知道。还有他多有一大，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可能他不光带着父亲啊，可能也带着一些别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如果他也许，所以到了哈兰他就停下来了。也许一个父亲年纪大了，也许父亲不适合这种旅行啊。但是现在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地方根本就很像加勒底乌尔，你当然就停留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哈兰是什么意思？哈兰就是他已经离开了，但是有没有进迦南还没有，所以这是半路良田。但是你要知道吗，亚伯拉罕在那里一待就待了好久，就待了一段的时间。那么一直等到后来，你知道他的父亲死了，然后他才继续往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出去不错，但是你看见他没有离开他的本族，他仍旧带着罗德，他没有离开父家，他带着他父亲走的。所以如果他真的要进去承受那个产业，那请记得他最迟早他父亲要离开，他才能够往前走，否则他只能够留在哈兰。那么还有呢，他带着罗德，迟早有一天罗德要离开的。他带罗德的意思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他没有安全感。我记得我那个小女儿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她这个没有喜欢哭，没有安全感。但他醒过来，如果他能够抓到一片尿片，他就睡着了。所以你只要给他尿片呢，他就很安全。所以到处一天到晚带着尿片。那么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就一天到晚带着尿片。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亚伯拉罕能不能长大？亚伯拉罕不能长大。神的话一定算话的，神的要求一定是绝对的。既然神呼召你，你出来了，那一定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神所要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迟缓的顺服，慢半拍的顺服等于不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有软弱吗？有软弱。他所留下来的足迹什么是哈兰？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件很小事，一点都不小，你等一等就知道他有多么严重。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他从哈兰动身了，终于到了迦南美地。但是呢，罗德带着，所以迟早有一天，如果亚伯拉罕要断奶的话，你看你这个尿片一定要离开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从十二章到十三章，十二章你看见他终于到了事件，对不对？那么因为事件，他觉得一点没有安全，所以他就献了第一座的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害怕，那就是你奉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里。 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你要知道世界是神的肩膀，不是你奋斗，是他来背负你，他把你放在他的肩膀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应当把自己献上。献上的意思就是说，从我的手里转移到神的手里。许多人把他自己抓在自己手里，所以有一个弟兄啊，到了早晨刮胡子，刮了一半他刮不下去了，他说我不能再刮了，我不小心把喉咙刮掉怎么办？你知道原因就是他把他自己抓得太紧了。所以什么时候他很松手，他说神啊，我不能再抓自己，我抓来抓去我会抓狂的，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这就是世界的奉献，就是世界的那个祭坛。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看见就是他第一座的祭坛。你有了祭坛，就有了帐篷。对，就祭坛是代表对于神的奉献，帐篷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乃是寄居的。然后呢，试验就来了，那个地方有饥荒。迦南美地，应许美地会有饥荒吗？神应当应许天色常蓝，神应当应许花香常来。怎么今天在神的祝福里蒙恩得救以后，你看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不顺利的事呢？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这个时候考验在哪里呢？结果如果你要疏解这些饥荒的话，那他们只好下到埃及。那么弟兄姊妹，那一次亚伯拉罕下埃及，你知道说就被你知道后面的故事，他怎么样？他其实没有撒谎，他是撒一个一半的谎，一点都没有。而且他撒谎啊，是在他要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他那时候就已经跟他妻子讲好的。所以你看呢，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临时起意撒谎是一件事，一个人老早就已经布置好了。在一个什么环境以上，因为莎拉太美丽，所以他觉得无论到什么地方，莎拉会给他带来灾难的。那怎么救他自己？老早觉得两个人就商量好了，撒谎吗？没有撒谎，他的确是我的妹妹。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你看结果呢，法老就责备他。你知道一个像亚伯拉罕被法老责备，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污点。好了，结果呢，他就得罪一些财，得些这些财富就回了，就回到原点了。那么就这次去埃及就带了夏甲回来，所以后来以斯玛利的难处就是这次下出埃及下埃及的结果。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次出埃及，不光是亚伯拉罕富足了，我们叫罗德也富足了。他们可以共患难，但他们不能同享。他们两个不讲话，他们两个的仆人讲话了，好像两家不讲话，两家的孩子讲话。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向东我就向西。所以结果罗德选择了那个约旦河的平原。那么与保这个谁呀、啊、然后这个你既然往那边方向，所以他很自然是往另外一个方向。那么根据这里圣经的记载，大概是亚伯拉罕到了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有两座山，那个地方呢，你站在山顶上，你可以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那什么地方？那个就是整个的迦南地。因为迦南地啊，圣经是从但到别是巴，那么刚好这个撒玛利亚是在中间。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大概等到罗德一离开了，那就断了奶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向他显现，然后呢，神就把他所在的地方，他说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一直到永远。所以记得这个应许是什么？应许这块地就是迦南地，是第一次很清楚的，整块的迦南地通通是你的。而且我这个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下面十六节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神怎么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凡是亚伯拉罕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神赐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渐渐挪移，他这个后来你知道起头是在哪里呢？起头他是在最早在世界，然后呢是伯特利，那么最后现在呢他慢慢的搬移他的帐篷到了希伯伦。所以这证明了他到了希伯伦，你看他就这些地就是他的，后来到了别示巴，别示巴也是他的。所以你看见吗？从哪里呢？从世界往南到伯特利，往伯特利再往南，再往南就到这个，就到这个希伯伦，希伯伦再往南就到了什么别示巴。那不要忘记啊，整个迦南地是从但到别示巴的，所以现在起码南边的这一部分他走遍了，那么所以说他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他。那么这个就是因信出去，所以他学了两个功课，一个功课是哈兰的，一个功课呢是罗德的。所以你看见他很容易，人容易离开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容易离开，但是不容易离开罗德。人的确有几分的恐惧，人的确有几分的依赖，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当神做断奶的功课的时候，他才看见神所给他看的那块地是怎样的地，而现在他要起来经历那块地。不要忘记，当他走那块地的时候，他就相信，因着信他出去。现在因着信他出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只要罗德一离开了，就很清楚了。你就这个整个的路，整个的这个图画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因信出去的。那么这一段。那么这里我稍微提一点哈，在我们要往前以前也提一点，就是你知道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约弗拉底河的，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然后以色列人他们也都是希伯来人，我们知道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等到以色列人后来失败，他以色列后来不是十二个支派吗？结果他们失败了以后呢，神就把他让他们，所以结果他们就被掳了。你注意啊，他被掳的地方很稀奇的。后来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当初亚伯拉罕从哪里来，后来他的子孙失败的时候就回到哪里去。亚伯拉罕当初从加勒底乌尔来，因为他在哈兰停留一下，那是他的半路良机，那是他的失败。所以请记得，后来到了主前722年，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是掳到哪里？是被掳到亚述巴旦亚兰所在的地方，什么样？就是哈兰的那一带的地方。所以12个支派，十个是被掳到什么？被掳到哈兰的那一带，然后剩下2个支派是掳到巴比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警告，弟兄姊妹，不光是亚伯拉罕不能生以实玛利，你看神一点都不放松的。虽然那次的失败神也饶恕他，最后他也进到迦南，但是留下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所以当神在那里布局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亚伯拉罕是从大河的那边过来的，结果你看以色列人最后的两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去，10个支派呢就掳到巴旦亚兰那一带，就是掳到什么地方？就是掳到哈兰那一带去。所以这些话应该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警告。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信出去。那么从14章开始呢，就是因信做客。那么前面很清楚呢，我们知道说这亚伯拉罕从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帐篷，起头他在伯特利的附近去搭帐篷，然后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因为他答应神的呼召，他起来纵横这地，那么他要承受这一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他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拦阻 就是说所有当初的障碍挪去的时候，当他可以离开哈兰，当他断奶以后，你看见神就把他最忠心的旨意就向他表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看见对神旨意要明白的话，你看神永一直是做这样的工作，不光是离开本地，而且要本族还有附家，只有我们顺服完全的时候，你看最后神终于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向我们显明。那么神对于亚伯拉罕当然是要把那块地赐给他，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一生的焦点是那块地还有他的后裔，就这两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前这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因信做客。做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住在帐篷里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住在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哈，圣经是怎么说呢？圣经说，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全本圣经里面，就有一座城是有根基的，那就是西耶路撒冷城。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等做一座新耶路撒冷城，是有根基的，而且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个就是当他在帐篷里面，人虽然在帐篷，但是呢，他知道他是寄居的，他知道他是不过是一个客人就是了。所以他等候什么？他是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座城呢，乃是新耶路撒冷城。那现在我们要问你，再读下去，圣经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在帐篷的时候，他没有看见那一座城，不过呢，他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然后圣经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大家很清楚，人在帐篷里，但他的心，他的眼睛是注视那一座有根基的城，而且圣经说他是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25章，他在什么地方他看见了耶路撒冷？他什么地方看见，远远看见，然后欢喜迎接的？所以这个就是14、15、16会比较清楚告诉我们的。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回来，然后剩下最后一个钟头。